欢迎收听《生鲜眷侣》，我是 Tini，
我是 Alan。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或者是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论。
好，谢谢大家啊！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尾声呢，也会分享听众留言，记得要留到最后哦。
好，那我们今天来开始讲今天的主题吧。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大家，我们应该是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听众，大家都颇有感的关于房子的问题。对，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大家很常在烦，最近常在烦恼，到底是要买房还是租房呢？在对自己的人生未来的规划来说呢，哪一种才是你觉得你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我们今天不会讲到很细啊，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如何去分配你的资产，或者你要怎么投资什么，这个我们就不是很专业，所以我们也不要就直接讲这些东西。我们就是单纯以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年轻也不算年轻人，这世代的人的角度来看看，对于现在房子，这样买房不易的这样情况下，我们是该如何去面对它，要怎么样去做才会是对自己比较好的方式。
如果说想买房，然后你今天有一笔投机款，你已经存到一笔投机款的话，你会想要买房吗？
我会。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我们就是处于这，因为现在的状况就是，尽管我们的薪资是相较于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已经有大幅的成长了，可是房价成长的速度比我们的薪水成长速度还要快，所以等于说大多数的人，我相信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没有办法单纯靠自己的薪水存到第一笔投期款然后去买房子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属于这样子状况的人，你怎么想？
不用借的啊，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用借的吧。
现在有一种做法是你的头期款是用信贷，然后剩下的才是用房贷，所以可能是你一成到两成的房子头期款你用信用贷款，然后剩下的八成全部都是用房贷，但是信贷跟房贷利率是完全不同的等级嘛，那等于是说你十成全部都用贷款的方式购买。
哦，所以这样来说的话，我是不是要先一个月就是要先缴，先把贷款的部分缴，头期款部分先缴，还是缴房贷嘛？
你是同时缴，
同时在缴两个，
你又要缴信贷，然后又要缴房贷。
为什么我这样？大家可能要先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愿意用这个方式来做了，因为贷款利率很低啦。
对，房贷利率算是蛮低的，
所以说大家其实讲的好像哦，好像我全部都是用贷款，但是其实你要缴的，其实不用缴到特别多的程度啦。就是还可以负担的程度，所以才会这么多人进去买房嘛。那我们要先讲个主要的观念，就是为什么大家要买房啊？
因为现在投资客太多了。
那为什么想要以房为目的？
你知道买房的，就是因为利多。我当然我买了一栋房子，好了，假设我现在是假设一千万入手，然后我可能就先缴个房贷，然后放个两三年，
就可以涨价了吗？
我就是转手卖，我可能就可以再多几十万或者是几百万，
就是靠以买房换房的方式来赚价差，
就是转手赚价差，因为太多了，市场上太多。
那是不是
就算
好，你说
就算我不卖出去好了，我拿进来继续租，然后请租客帮我付房贷，这样我还是赚。
那我们是不是这集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两个去买房好了。
的确我们都看到买房的利益非常的大，然后周遭的确有很多人现在已经成为有房一族了。可是我想要探讨的点是说，房子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这么必要吗？因为东方传统思维是有土是有财嘛，
对啊，
所以觉得说我们这一生中应该要有用自己的房子，然后才是一种归属感，然后有家的感觉。那你觉得？
我觉得最近有人讲一个说法，我觉得是很明白了，很直白的了。他说，如果说你是租房的话，如果有一天房东他这个月就说他要亲戚要来住了，我不租人了，就把你赶走，那你就没有地方住了。但如果你是住自己的房子的话，你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栖身啊。就是讲到最直白程度是这样，就是你租房的话，你这房子的居住权是掌握在别人手中，但是你买房的话，你居住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很少人最近是因为这个方式去买房的，大部分都是因为想要投资啊，还有说我缴房贷不如 缴房租不如拿去缴房贷，
对，的确
这样子。但是真的有人会以这个所谓的家的这个概念去买房吗？
我觉得蛮多，而且你刚刚讲说缴房贷不如缴房租嘛，这个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天我可以只缴房租的费用变成是房贷费用，我觉得很合理，我也很想要这样子。可是重点是头期款的问题，因为我不想要，我为什么现在没有买房，因为我不想要我的信用贷款也拿，就是我不想用信用贷款去做头期款，因为我不想要我的生活负担这么重。
嗯，你觉得会跟现在比会重很多吗？
我会觉得买房可以，没有不行，只是重点是我要牺牲到什么程度。我真的想要在我最青春的时候把所有的钱，把所有享乐的钱全部拿去投资在房子身上吗？我当然知道投资房子可能真的会很好，可是你也说了，有些人是说我现在买房，那这样我老了以后就不用面临说老了还租不到房子还要被房东赶的问题嘛。
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要想，你现在买的房子，好，你现在可能30岁，然后你房贷背30年，所以你老的时候就60岁，那你的房子也60岁了。嗯，那就是已经算是很算蛮旧的房子了。因为我现在遇到很多，其实我有看到有一些社会现象是这样，有一些人很老，然后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有买房子，可是他们的房子到现在来看已经算是不太适合人居住的状况，屋况不是很好。嗯，那他们也是有房一族啊，可是他们变成说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如从前了，因为可能是身体已经不行了，那你不能去工作或干嘛，那他们的房子已经年久失修，然后又申请不到社会补助，因为他们有房。哦，所以我觉得我想了这么多啦，其实前阵子报道者又针对租屋族这一块又去深入探讨，还有分学生的跟中壮年的还有老年的这些社会问题跟租屋之间的关系，有做很深入的探讨，我觉得大家有空可以去找来看。那其实里面就有谈到这个问题，就我刚刚讲的老年这一块，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老了住在这样子的房子里面，我觉得我的生活也没有比较好啊，然后我背了可能背了30-40年的房贷，如果我是以家为概念去买房子的话，我可能会面临这样子的问题。
那你是如果是以投资角度去看，
投资角度那当然很是 很不爽，为什么大家都会这样子，可是这是人性，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些人不要为了钱然后去做这些利益的选择。大家会很生气说啊，这市场上投资客这么多，然后为什么政府不赶快想点办法，然后那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你们自己就不努力啊，所以买不起房子。
很简单啦，就是如果今天你有房子的话，你很愿意让比如说政府收的税变更重，让房市能够变得大家的价格可以变得比较平稳，然后大家都可以买得起房，你愿意做这种牺牲吗？绝对没有人要做的啦。如果你是有房的，你绝对不会想要做这种事情。所以说基本上你不能怪政府的关系，因为这个是人民如果有房他一定会做抗议的啦，不可能会大家会说啊好啦，不然你说我因为我房所以你收税收我收重一点，那我们让房市大家一起好，大家都可以买得起房，不会有人有这种大爱的思想啦，绝对都是觉得说啊，你自己不努力啊，因为我已经有了，为什么我还要因为你而去让我去付出更多，让你去拥有跟我一样的东西。
可是你要想，这 有一大部分有可能都是这些你要大部分拥有很多房子的人，
对啊，
他们就是很有钱嘛，因为钱滚钱，
对啊，
所以他们就越来越有钱，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
仇富心态啦，
真的会有仇富心态，就觉得说啊，你反正你们这些有房的人都嘛是很有钱的人，可是有大部分的人说不定他是真的很努力存钱或是真的背贷款，
对啊，
才有房子。
我觉得现在这种人很多啦，但是就会加深说他们对于房子的价值的坚持在，反而说因为他们是很努力买来的，那我们还如果要继续以这种方式来说啊，你们只是有房我们就是买不起，这样子的话两边的对立反而更加严重了。
嗯，
而且他们会觉得说啊，真的是你们不够努力啊，因为我连我都买得起这样子啊。但是其实现在的社会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不买房，是因为他觉得他不管再怎么努力一辈子也不可能买得起，干脆就 不买啦，放掉啦。嗯，对啊，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现在的越来越多这样子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啦。
的确，
对啊。那我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们是介于这中间的人的话，你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往哪个方向走才对？就像生活 还是有一间房子，因为这样就分得明确嘛。我们现在 每个人要买房的话，他就会跟你说，要买房你可能生活就要勒紧裤带生活，但是你会有一个房子，或者是
你也可以
不买这样，
你也可以不要，你也可以不要勒紧裤带，他有可能是你买一个荒郊野外的房子。
哦，
就是我们要先讲清楚是买房嘛，那
当然有很多选择，地段的
问题啊。你为什么你买不起？因为你想要买很好的地段，
嗯，
对吧？
嗯，
很好的地段房价都很高，所以你就会说我买不起。那也有另外一种说你可以买得起啊，那你就买山上 啊，
对啊，
或者是像北市来新北北市来讲，就是什么贡寮、
深坑
之类的。
深坑还算不错哈，
深坑
贡寮啦，
对，
北海岸那边，
北海岸那边真的是 有一部分地区是真的很
北部是这样讲，中南部更多这种地方啦。
中南部也要看地区
啊，因为没有，我说有很多这种很乡下的地方啊，山上啊，
对
么啊，
怎么可能买不起？一定买得起，就是重点是大家都
不愿意买啦，
多数都想要买在便利的，
因为你一定是不要说钱多事少了，但是离家近一定要了。
对啊，
对啊，谁愿意去做这种事情？对啊，我一说就是离家近嘛，啊，当然是很多东西生活机能的部分你会考虑进去，你不可能说啊，我今天就是要买房，我的人生目的就圆满就达成了。
嗯，
我一定是想要说，我在买房的时候，我一定想要周边效应嘛，对不对？我周边有什么东西啊，可是可以让我怎样啊？这个又讲到最前面的，就是它的价值是不是会因为这样的涨起来？所以变成说，哎，我今天买房不是想要住，我如果今天买房，它还有价值会增值的空间，那我就是等于是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嗯，
他们一定会很想到这个程度，不会有人说啊，单纯说啊，我就是觉得住这边我就很舒服，就这样子的，
啊，
一定会考虑到说，
买房永远都会涨啦。
对啊，我说一定会有人考虑到说它后续的价值的问题。
嗯，
因为你一定会想说买了第一间想买第二间这样子，对不对？就是如果我有能力的话。
啊，
我是那种这我不要说买第二间啦，就说我这一间我一定有能力或我要把它换到更好的，永远会追求更好的。
其实这个重点就在于说买房子它本来就是一个很稳健的投资，只是现在这个社会是已经变了调。我们想要讲的是它已经变了调，是说任何人都没有，应该不是说任何人，多数人没有办法透过自身的力量去买到一间房子，
就是有点不自量力嘛。
我觉得
是这样子嘛，
对，就是我们要做更多更多的努力，
应该量力而为，但是却想要赚快钱而去做这样子的购买方式，
变成市场是以投资为导向，那导致说很多真正想要拥有自己家的人会很痛苦的去朝这个方向努力。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一点失去平衡了，那导致说因为现在这样社会的氛围，所以你看嘛，物价一直上涨，就算那些人说我们的薪水涨了也没有用啊，因为你以前只要花80块买个便当，现在你可能要花120才可以买个便当。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你的生活支出开销变大，然后你还要再去买一个年年攀升的房子。嗯，
越钱越花越多，但越赚越少，
这个市场就会告诉你说你现在不买，你明天买就会更贵，所以你必须要赶快买。
对啊，
所有的市场就是在这个整个市场就是这样告诉你的，所以很多人就是必须要去买房。
嗯，
那我自己看这些买房的人，我没有说不好，我觉得很棒，他们有能力，愿意奉献，
愿意牺牲自己去完成他们的梦想。
对，甚至有些人是绰绰有余的可以去买房，我觉得都很羡慕他们，然后也很祝福他们，只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那样子的。
如果今天你问我的问题，如果今天你已经有头期款可以出了，你愿意背着房贷吗？然后去买一间房吗？如果是你的话，我今天我刚答案是我愿意嘛，因为我头期款的时候我就愿意付，因为其实就跟房租差不多，我就愿意付。那你的话呢？
如果当然满足这个条件我是愿意的啊，可是前提是
没有，我今天就只是给你这样子的假设。
可以啊，可以。如果单纯就这句话，
所以你愿意背个30年的房贷，这件事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也要付30年的房租。
OK，
对。可是现在问题是，假设说我要存到我的头期款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是不是存得到？存不到吗？
就是你要很痛苦啊，
就是努力一点存钱嘛。
对啊，可是我觉得有，我现在变得有点
及时行乐。
对。我会觉得我
不要讲行行，讲行行有点太那个，也不是说很正面啦，应该说是 现在开始变得有点比较想要对自己好一点，对不 对,
对、啊、
这种感觉。
我还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报道者的文章里面有提到一个我以前没有想过的方案，他是说如果好我们就一辈子都租房子好了，但是这个租金我们可以透过现在年轻的时候赶快多赚一点钱然后投资，导致说你老了的时候呢，你 每个月靠这些利息好了就可以支付你每个月的房租。假如说我去投资股票，然后每年所领到的这些股息就可以支撑我一年的房租之类的，
嗯，
也是有这样子的做法。所以我就选
我觉得这个会变成一个趋势哦，我觉得啦。
但好像
因为到现在，如果像现在房子如果继续往下走，大家都买不起的话，可能这个就真的变成一个趋势了，也蛮有可能的、啊。
但他
有提到就是大家想说租就算了、啊，
提到是说现在这些市场，如果说你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好了，你都不买了，你打算不买，然后你一辈子都租的，可是这些房价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租金继续攀升，
就把房价成本转嫁到租金上面了。
对，其实现在连租金其实都不是很便宜了。
对啊，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说，这样子的生活是真的是自己要的吗？那我就刚刚讲的投资的这一块的确也是一个做法。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今天有能力买的，我觉得其实可以去买也 没问题啦，只是就是对于租金跟投资的部分来说，有些人可能他就要去仔细思考一下。像是我们以我们的情况来说，我们可能在贷款、租金跟投资这三点来说，我们没办法去做到三个都可以缴纳的程度。啊，或许有人他可以做到这三个，那他就去做啊，对不对？
我们今天主要是
就是以小资族的方式来
对
啊，
对
对啊。但是有些人他真的很努力，他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或者是他觉得有做好觉悟了，我觉得其实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好，重点是要量力而为啦。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要买房或不买房，这都是端看你自己的想法，未来会怎么样，其实自己掌握在自己手上，不用别人跟你说啊，其实你不买会不行，会亏，或是别人跟你说啊，你真的是。现在这个钱不应该拿去干嘛干嘛干嘛，我觉得这些都是自己人生的决定，人生只能活一次，你要怎么做是看你自己，只是
你想要怎么活也是
对啊对啊对啊，只是你要觉得决定的是你要如何去做这些决定了之后你要去如何负责啦，对对。如果今天你拼了命要买那个房，然后每天三餐吃泡面，我没有说不好哦，
哎，真的有人这样做？
对啊，没有不好啊，因为这是你的决定啊。但是如果说今天你觉得这样子的生活你是无法接受，忍不住啦，然后到最后哎，可能抓得很死，我今天就是吃了不是吃泡面，吃了别的东西之后，我发现我的贷款缴不出来，哇，那就是真的有点太不自量力了。我觉得这个要自己去好好思考一下，因为当现在很多的方式都可以让你去借到钱，但是款款的利息什么的，这个你都要考虑清楚，才不会让你未来生活过的是被钱追着跑的日子，已经被钱追着跑，然后还有更多的钱在追着你跑，那我觉得你这活下去就会变成每天起床就是一个压力很大的日子，过得也不开心啦。
没错，
对啊。那当然有一些人像一些朋友就会说啊，就是住父母亲的老房子啊，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啊，
嗯，
因为现在这个世代你说不靠爸那是骗人的啦，
嗯，
基本上都会靠啦，对啦。但我也 不否定很有些人真的很努力存在，但是我觉得如果有父母亲的帮忙会让生活过得变更好的话，我们也不会觉得说他就是一个不努力的人、
啊
啊、只是他用他运用他现有资源去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不是错啊，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我们也不会看不起这样子的人，只是觉得说每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觉悟，然后自己的想法想清楚之后再去做下一步，我觉得一切都 OK 啦。那目前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有投钱的话我们就会去买，
但我们就是没有，
对，还在努力中啦，还在努力中，对，因为欲望太多，然后金钱太少，开源节流还没开到源，只能先节流，对对，大概讲的最实际就是这样子，
没错，
对吧、啊？那希望各位听众也是一样，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就是自己想清楚之后呢，做自己人生的一个大决定，然后量力而为是最重要的。那不管说别人怎么跟你讲了，你自己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生是你自己过嘛。对，我们可能是选择要过一个比较精彩的人生，所以我们就不用。不买房子，那可能20年后30年后别人有房子住的时候我们还在租房子，但是我们不会后悔，那就好了，
就不要做自己后悔，
对对对对对、
嗯、
好，那今天这个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租房买房的问题啦，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有位新朋友 也不是新朋友啦，老朋友啦，但是不是小圣人，是我们 Debbie 来跟我们留言啦。
哦 Debbie。
对对对，那他在聊的是关于那社群软体的问题。好，那我们就来念一下留言。好 ,Debbie 的留言是说，听完 Tini 的感受真的觉得感同身受啦。然后不过他是属于暗黑派系的。他说 ,social media 上面很多都是作者想要给别人看到的某种形象都可以捏造的。他想要分享的是 LinkedIn, 就是那个、
oh, LinkedIn,
那个求职的、哦、求职的一个社群媒体、哦。因为最近在求职，所以 LinkedIn 这个样的 social media 真的是很不喜欢啊，不管是雇主透过你或连接你的朋友，这个朋友可能是比较适合他们的职位，但是你投了履历，又或他们不直接回复你的履历或申请书，直接看你的 LinkedIn, 都让我觉得很赤裸。看到 LinkedIn 上面的人分享工作后参与什么志工活动，还是上进的分享自己又精进了什么技能啦，都会认真觉得真的假的，下了班还这么认真吗？他都不太了解说齁，他们在网络上面看你的 social media 当做入职的依据，会比打电话或面对面聊天更了解这个人吗？他觉得不管说哪方面的 social media 都只能当做参考成分或价值分享价值，这个人生活工作能力等等应该还是要认识才能更了解吧。不过很可惜啊， social media 掌控了一切啦，不管是工作生活，大家或许都已经忘记没有 social media 生活。对，这是他的分享，讲的是蛮实际的啦，就是现在很多人我们看人不是看他真实的行为了，是透过他的社群展现出来的样貌去认识他这个人，我觉得是比较难过的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社群其实让我们改变了认识一个人的方式，以前的话是要面对面、嗯、然后用第一印象、嗯、然后第一印象你就只能看他的穿着，他的外观，或是他的
谈吐，
那是我们最直接的方式。但现在很多人已经略过了这个 part, 他就直接看你的 Instagram LinkedIn, 就
看你的生活啦，
对，然后就看你都去哪里，你跟哪些人在一起，然后用这些去框出这个人的轮廓、嗯、我觉得没有好也没有坏，只是的确 Debbie 讲到一个点是大家都只展露好的一面，但其实以过去的我们不也是这样子吗？
是啊，
也是想要穿好的，然后讲话尽量就是谈吐举止看起来像个很好的人这样子，
对，
只是说
更直接了啦，现在这个方式能够更快速的，
对，但我相信 Debbie 他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喜欢人与人实际互动然后深入了解的人，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觉得说哦，
我觉得应该是他想要表达的是，如果今天我认识你，比如说我认识你，我是直接透过社群媒体认识你的话，我可能会直接的跟你讲到一些很深的东西，但其实我们没有经过认识程度，比如说我跟你认识不久我就开始讲到一些你家庭的事情，但其实以前对以前人来说我们可能要聊聊天聊天聊到家庭才会知道有那个认识的过程，但是现在透过社群媒体之后已经直接省略掉这一趴、嗯、我们没有这么熟，但是我们却聊这么深的事情，会让人觉得有种很不太能够适应的感觉吧，我觉得应该是这种这样子。
没有，他想讲的应该是指说要认识我，然后必须要透过这种 LinkedIn, 然后上面都是宣传自己很好的一面、嗯、他就觉得很假惺惺，可是很多人说不定他认识的朋友的那些人他其实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有为的青年，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啊，然后这些公司居然只透过这些片面的贴文就觉得这个人很棒，嗯，这的确是个问题，
假象啦，所谓的
假象。对，但是我们要想的是他们换个方式想，他们很会 promote 自己，
对啊，
对吧，嗯，所以一翻两瞪眼，如果是社群如果是 LinkedIn 这样子的平台，你当然就只能尽力的展现
自己好的地方。
对，其实大家我觉得都心知肚明，各怀鬼胎啦，
对，
在这个求职上面谁管你这个人个性到底是好还不好，你拿出你的成效给我看，拿出你的成就给我看，我就是要你这个人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分
两种
清楚，
对、
就是、
工作上的跟生活上的这样子，
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雇主的话，你会想要去看一下这个人在工作上面有怎样的成就嘛，所以你就会选择去看，
很现实啊，
对啊，很现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反而就是说你为了要投合这样子的市场，你就必须要做出迎合这些人想看的东西、嗯、我只给你你想看的东西，就像 YouTube 演算法他们一样啊。
对啊，
我为了要留住你，我只是
竞争能力的部分。
没错，我就是要尽量投你想要看的东西给你。
对啊，
这个世界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是这样子。
那以生活来说的话呢，像他讲的有可能提到生活部分啊，如果工作上他特别想工作，但我觉得生活上也是会有像我刚刚讲那样子的感觉。
对啊，
有时候认识人的方式会变得不一样，但是这个是时代的一个趋势啦，以后认识人方式可能变得更快了。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在改变，然后我们之后的节目会提到，就是关于这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在对于感情上面的交往已经跟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那这个细节我觉得我们会再做一集跟大家讲。
好，那大家请再多多收听我们节目，不一定下一集啦齁。应该不确定，不确定啦，反正后面我们会聊一下啦。
对，
我们会聊这个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就在那边告一段落，请大家以后能够多多的留言跟我们互动分享，然后有对我们的集数呢上面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也都可以随时欢迎你留言跟我们讲，我们都会在最新一集的后面呢跟大家一起互动这样子。
嗯，那谢谢这一集的 Debbie，
谢谢 Debbie 帮我们留言。那下一个礼拜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大家，大家拜
拜。